相继学佛上世缘，今生念佛来世缘，超凡成圣天上缘，救度众生佛道缘。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佛法呢是开启人类心灵的钥匙，学佛修心呢就是让我们在人间呢消除啊这个灾难，解脱啊忧郁，减少痛苦，这个启发人类啊善良慈悲的本性啊。全球呢因为忧郁症自杀每年大概有100万人啊，每年呢有880万人呢啊死于癌症。世界上呢每天啊每天有17万人死亡。所以天灾人祸不断，精神压力让我们人们的生活环境啊这个与生命健康呢受到了这个威胁。在7月19号啊一艘美国的游览船在密苏里州遭遇暴风雨沉没啊，这个船上当时有31人，有17个人死亡，还有很多儿童。世界上一切都是苦空无常的，人间的名利啊物质啊转眼之间就会化为乌有。而现代人呢迷失了本性，以为呢生命和人间的物质啊一切可以永恒的常住的，却不知道因果报应，所以很多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人因为不懂啊，我们才会做错事情。今年5月下旬，江苏有一个60多岁的王大妈在家中做饭，她在洗那个海虾的时候啊手指被刺破，没想到2天之后王大妈突然开始发烧，下肢的严重的肿胀出现了大面积的血泡，经医院检查多个自己身上的器官衰竭，最后抢救无效，仅仅12天就死亡了。所以这就是佛经上讲的杀人之人得短命啊，杀生之人得短命。所以很多的病因啊都是2种果报啊，就是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所以佛法让我们吃素戒杀放生，让我们积福积德，才能庇应子孙后代。我们人的一生都活在命运的左右之下，实际上很多人想活得好但是活不好，很多人想命运改变但是改变不了，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无常的人生。我们每个人生出来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希望能够一辈子过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那是没有长久的。所以不学佛的人面对人与人之间的欺骗和误解，就会产生一种嗔恨心，你为什么要骗我啊，很恨。伤害别人的同时啊，给自己带来无限的烦恼，甚至陷入了争斗和忧郁恐惧啊。现代人不惜一切牺牲争取利益，他们不知道从自己心上去争取解脱，到头来成为一切利益的奴隶，就是为了利益自己什么都能干。所以很多人买了个房子，一辈子就为这个房子在担忧还债啊。真正可怜的贫穷并不是我们拥有了多少啊，而是欲望求的太多， 你欲求越穷，你越满足你越富有。所以学佛人要懂得留给孩子最佳的遗产，就是我们光明洁净的品格和人性啊。只有学习佛法，放下自我，走入众生，用佛陀的智慧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化解人间的贪嗔痴，我们才能实现身心的平安，找到我们心灵的和谐和港湾。有一个开锁的锁匠啊，一生呢修锁修了很多，他的技艺非常的高超，为人很正直啊，深受人们的敬重。他每修一把锁都告诉别人说，如果你们家里发生了盗窃，只要是用钥匙打开了你们的家门，你们一定要来找我。老锁匠慢慢老了，他为了不让技艺失传，大家都帮他物色这个啊，物色这个徒弟。最后老锁匠呢挑中了两个年轻人，准备将一生的技艺呢全部传给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两个年轻人都学会了不少的技艺本事，但是啊，只有一个能够得到真传。老锁匠决定对他们进行一次测试，他准备了两个保险箱，分别放在两个房间，让两个徒弟呢去把它打开，谁花的时间短谁就是胜者。结果大徒弟走进去到出来只用了十分钟打开了保险箱，二徒弟却用了半个小时。大家都以为大徒弟呢必胜无疑的。老锁匠问大徒弟，你打开了这么快，你知道保险箱里有什么吗？大徒弟突然之间眼中啊放出了亮光，师父，里边有很多钱，全是百元大钞。老锁匠问二徒弟同样的问题，这个二徒弟非常老实，支吾了半天说，师父，我什么都没看见里面，你让我开锁我就打开了锁。老锁匠十分高兴，郑重地宣布二徒弟为他的正式的接班人。大徒弟不服，其他的人也不服，老锁匠微微一笑说，人不管干什么行业都要为人厚道，讲究一个信字，尤其是我们这一行要有很高的职业道德。我收徒弟只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想把他培养成一个高超的锁匠，但他必须做到心中只有开锁而没有其他，对钱财视而不见，否则心有思念稍有贪念的话，会登门入室打开别人的保险箱取钱易如反掌，最终只能害人害己。我们修锁的人每个人心上都要有一把不能打开的良心之锁呀。二徒弟是用他的厚道赢得了尊敬，用诚信赢得了信任和器重。地基越厚愈能载高，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造一个100楼的啊高楼，必须要有啊将近50到70层楼的地基。所以基石越厚越能负重，河床越厚越能纳深，人性越厚越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啊。想让有益之树长青不败，先要土地肥沃；想让高楼大厦高耸入云，先要厚实的底座； 想要花园四季如春，先要气候温和。想要让别人赞叹你，你先要有充实和丰富的内涵和为人厚道，面对坦然的生活，问心无愧。有人一生多磨难，是因为自己修行不好吗？一辈子我们受了很多的苦，反而容易入道，就是进入佛学佛道。所以要把苦当作苦，一定要把苦当作一种增上缘。因为我们不苦，我们不会去学佛。人没有经过痛苦的经历，就不会珍惜我们的生命，也不懂得该怎么样修行。所以很多家庭经过很多次的争吵之后，才会珍惜对方。所以我们吃苦，就是佛在教育我们，有时候不见得不好。逆境越多，成就佛性就会越大。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苦，他没有痛苦的人生，他活着就会迷失方向。所以你们看好，很多人吃喝玩乐，从小条件非常好，他不会去寻找真正的佛性。这就是因果，因为因要给我们一个痛苦，但是痛苦后有很多重要的礼物会还给我们，那就是使你想开，能够觉悟，能够成佛。所以用痛苦来包装，然后打开痛苦的礼盒，里面却装有佛性，清净自在的佛性是装在痛苦的里面。很多法师出家也是这样，因为自己在人间遇到了太多的磨难，顿时开悟，有的叫见悟，有的是顿悟啊，然后抛开人间的五欲六尘啊，进行出家。实际上他们就是悟性啊所在。所以不要把今天所受的苦，包括婚姻啦、经济上啦、病痛啦、种种的，或者女儿不孝啦、儿子不孝啦、孤苦无依啦等等一切，把它当作是啊因果。你只要把它当成是因果引发的痛苦，其实是一种好的，能够激励你找到佛性的源泉。所以没有痛苦的人生，很多人实际上不值得羡慕啊！要想活得有智慧，你必须要经过很多的痛苦。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如果没有经过痛苦挫折，我们不会去寻找一种解脱。我们怎么能够更成熟呢？怎么能够进一步理解人生无常的真谛呢？所以要真正的懂得在人间苦空无常，这就是佛告诉我们在人间的真谛。它是成就圣贤的阶段，就像你爬楼梯一样，你每经过一个阶梯往上爬，你会气喘吁吁，可是当你爬到最高峰的时候，你才能看得见那些漂亮的风景。没有一个圣贤没有经过吃苦他就能够成就的，没有一个菩萨他不在人间受苦能够磨练成佛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观念问题，我们自己对事物的理解问题，不要把吃苦当作是吃苦，要把吃苦当作是吃补，把烦恼当成是拥有菩提智慧的基础。有一个学生 啊，他到法堂呢去请示禅师，他说：“禅师，我常常打坐，时时念经，早起早睡，心无杂念，自认为在您的座下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用功了，为什么我无法开悟呢？”禅师拿了一个葫芦，一把粗盐交给学生说道：“你去将葫芦装满水，再把盐倒进去，使它立刻融化，你就会开悟了。”学生拿起葫芦，尊师照办，过不多久跑回来说：“啊，师父，葫芦口太小，我把盐块装进去它不化，伸进筷子又搅不动，我还是无法开悟。”禅师拿起葫芦倒掉了一些水，摇了几下，盐块就很快的融化了。他慈祥地说：“一天到晚用功，不留一些平常心，就如同装满水的葫芦摇不动，搅不得，如何化盐，又如何开悟？”这个学生就说了：“难道不用功就可以开悟吗，师父？”禅师说：“修行如弹琴，弦太紧会崩断，弦太松弹不出声音。所以学佛人中道平常心，是悟道之本啊。”我们做人也是这样，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阴阳调和，中庸经典，给自己留一点空间，给自己心中留一点寂静，这就是佛法上经常讲的要给自己一些闭关，也就是说多多的关注自己的心灵的健康，这就是悟道之人。一边学一边悟，一边悟道一边学，这样你才能开悟，才能学成啊。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给人留有余地，自己守良心，你就会学会守住良心，约束自己，与人相处多留给别人一点空间，就是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很多人讲话讲得太死了，还有很多人做事情做得太绝了，所以才没有给自己留有空间呢。所以学佛人要懂得，良心和余地永远是不嫌多的。多给别人一点良心，多给别人留一些余地，这两样就是我们学佛人的精神基础啊。从早上起就大雨啊，滂沱，寺庙外面的路边有几个卖小吃的小贩，一直呢没有生意，快到中午的时候，买烧烤的大概是饿了，他就吃了一块自己烤的饼，他已经烤好了一大碟，但是呢反正也卖不出去，他就自己吃了。卖西瓜的坐在那里呢无聊，也就敲开了一个西瓜来吃。卖辣香干的开始呢吃辣香干，卖杨梅的只能吃自己的酸杨梅。雨呢一直在下着，四个小贩子一直在这么吃着，卖杨梅的吃的牙都酸了，卖辣香干的吃的辣死了，卖烤饼的吃的渴得不得了，卖西瓜的吃的肚皮都胀死了。 这时候从雨中慢慢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小和尚，他从四个小贩手中买了四样东西，坐在附近的亭子里。四个小贩看到小和尚有香的，有辣的，有酸的，有甜的，一番津津有味的样子，看上去味道好极了，边上四个人都流下了口水。突然从寺院里传来了呵斥声，慧生，你师弟到哪里去了？有一个长者的声音，回禀师父，刚才慧生师弟见门外几个小贩，说是教化他们去了。小和尚有意留很多的食物在亭子，自己起身离开。四个小贩已经吃着相互手里的东西，那样甜美的味道让他们感到很开心。这个时候小和尚却在藏经阁开始打坐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生活的智慧就是在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帮助。如果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都这个世界将失去很多的爱。人们会活在自私的意识当中，只会让自己在自闭、忧郁和恐惧当中度过余生。所以很多人在人间以为自己为什么不能成功，拼命的去追，拼命的去求，那是一种赌博的人生心态，他永远不能获得解脱。学佛人要把人间看成锻炼自己心智积福积德的地方，要把人间看成是累积功德的旅游点。旅游结束之后，一切名利得失均会失去。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子，就像我们住在喜来登一样，你来到喜来登，你不能说房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啊，我这里买一个冰箱，我自己要房间里放盆花，再添几个家具，因为你好没过几天你就要离开了。我们到人间也是的，对人间不停的追求，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什么都要。当你把人间全部配置好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离开人间了。所以我们在人间要想得开，想得穿。人间是我们一个旅店，这是我们一个旅途，很快就会过去。想想我们年轻时候多少苦和难，现在想起来都像过眼云烟一样，一会儿功夫就没有了。看谁都可爱，你的心态就会很可爱。你看别人顺眼，你菩提心就会生长，你就会拥有菩萨的爱。看别人都讨厌，你的人格一定很讨厌。所以人生不可得，无常就是烦恼的根呢。把烦恼如果你带入明天，你一定不会明心见性的。只有彻底的去除烦恼，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才能真正的解脱自己心灵的忧伤。所以佛法讲的是智慧和慈悲，要用智慧和慈悲去面对人间所有的一切，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空间豁然开朗。这个反正呢会场小，还有分会场都挤得满满的。那么我觉得呢，这你们这些激情呢，要把分会场的激情也要带过来给师父。谢谢你们，你们已经超过了分会场的激情了。 台长呢，有一次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帮一位属猴的男的看图腾，台长指出这个人呢胆子小，有本事，但是压力大，钱少，在老婆面前很节约啊。台长还看出他身上有个灵性在头部，导致他经常在家里发呆啊。他这个听众说，我确实不出门，他说他是宅男啊。下面请大家听听啊这个录音，谢谢大家。
陈师傅，请您看一个1980年属猴的男的，他目前没工作，之后他想自己创业，他有没有可能创业呀？
他这人胆子太小，怎么创啊？
哎，师傅您太厉害了，真的这样。
胆子小的嘞，一看这个图腾就知道，整个图腾全部缩在里面了。本事嘛是有的，压力嘛是大的，
啊、
胆子嘛
是
小的，钱嘛是少的。
真的，师傅，你说我条条都中了。
啊，然后节约嘛，节约的就会在老婆面前节约。
啊。
你要记住，让他要开源节流，开源就
是
要出去，要出去找工作、啊。你要多做善事，你会有工作。
啊，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身上灵性是有一个，在头部。
啊头部啊。
他的灵性只要搞他，他就发呆呀、啊，他经常在家里发呆的。
真的，他不出门，他就是宅男一个、真的是这样，师傅。
他灵性在搞他的时候，他就发呆了。
啊，对对，他真的是就有时候我也觉得他愣愣的。
傻的来不得了。嗯。
哦，行，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嗯，谢谢。这个在现在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一个人可能因为一次习以为常的发脾气啊，你对别人只要发一次脾气，你接下来会有消极的情绪啊，身体就会走下坡路。因为脾气越大身体越差，脾气越温福报越深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学佛人呢做的事情啊，要学会成为控制自己脾气的主人。其实我们人是能够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但是我们不想去控制。实际上脾气最差是健康最大的克星。美国科学家最近公布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显示，脾气暴躁的男人不仅容易发生中风，也容易发生猝死。所以如果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活得要快乐幸福，那么你就必须控制好自己的脾气，不轻易的生气，不与人结缘。曾经有个心理学家做过一次演讲，主题为宽恕你的敌人。那么这个心理学家呢讲了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讲完之后呢，讲了一段之后，他就心想呢，要问问在场的现场的观众啊，你们观众朋友们，你们现场当中有多少人愿意宽恕你们过去的敌人？台下有一半人举起了手。这个心理学家呢，觉得这个结果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于是呢，他继续的讲解化解和原谅的一种方法。他再次提问：你们有没有啊？这个各自的敌人能够愿意宽恕他们？这时候台下有80%的观众都表示愿意宽恕他们的敌人。心理学家还不满意，又讲解了一番宽容的道理。这时候全场提问的人基本上全部举手了，除了一位在后排的老太太，不是这里的老太太啊。这个心理学家就说：老妈妈，请问您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原谅自己的敌人呢？这个老妈妈说了，因为我心里本来就没有敌人。心理学家一愣，这个答案是在他预料之外的。这个太不寻常了，老人家您今年高寿了？问他几岁了？ 我今年93岁了。哇，这个老太太淡淡的说，世间万事当中，记住了，伤害健康的最大的一个敌人，莫过于你的脾气大。无论是暴跳如雷的怒气，还是心有淤积的怨气，或者是难以排除的闷气，都可能引发你所有各种的疾病。常言道，气急伤身。《黄帝内经》曾经讲过，百病啊，生于气意啊。其实很多人都是被气死的啊！医学家现在研究出来，很多的癌症都是气出来的啊，不气不畅。所以中国学者曾对百岁老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进行过统计和研究，发现心胸开阔、心情温和的长寿者的共同特征。老太太长寿的秘诀在于宽恕别人，放过自己。你们记住了，当你原谅别人的时候，最第一个受益的就是你自己，因为你非常的开心，因为你放过别人，自己就会舒服。在宽容别人、放过自己的同时，你也就把自己从愤恨和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了。所以好脾气灌注一生啊，自然就能够长久生活在无挂碍的岁月当中。你看看很多高僧大德，他不会生气的，菩萨他不会生气的，因为他知道人生都是假的，人生只是虚幻的，所以他没有必要把假的人生用真的来看待。啊，嗔心的嗔、目的嗔、恨的这个嗔字，就是一个目一个真啊，就是眼睛把这个世界全部看成真的了，所以你就会恨了。啊，所以要记住了，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幻。所以你看菩萨看人间，七分闭三分开，菩萨的眼睛永远是这样的，他不会这么。所以一个人气不爽，心就不顺，斤斤计较，有点小事就会气得自己乱跳，睡不着觉。一个人长期的这么自然的生活下去，他一定活不长的，也不会活得快乐。所以学佛人不与世争，不与人吵，心不流怒，事不勉强，保持一个很好的脾气，不和过去自己的过去过不去。你们记住师父这句话，想到过去就会恨，和自己过不去，我为什么，我所以那个歌曲就会出来了，为什么啊。所以健康长寿永远不要和自己的过去过不去。所以美国第34届总统艾森豪威尔，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脾气非常的大，一点耐心都没有，一点小事就发怒啊。他们一家人有时候会凑在一起打牌消遣，大家4个人打牌，一天晚饭之后，这个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家人呢一起在打牌。这天呢，他艾森豪威尔的这个他的运气特别不好，摸到的牌都很差，他渐渐的开始有些烦躁了。过了一会儿，打牌打得走投无路，他忍无可忍，发起了脾气，啪把牌扔下来，离开桌子就走了。站在一旁的母亲看不下去了，走上去对艾森豪威尔说，孩子啊，既然要打牌，你就不管牌好牌坏，总要打下去的嘛。啊，风水轮流转，没有人是常胜将军的。啊，母亲接着又说，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只不过发牌的是上帝。不管你手里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要面对它。你改变不了牌的大小好坏，但是你是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脾气的。母亲的话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他渐渐学会让自己的脾气不再那么暴躁，积极地进取，做出了成绩，那才是一步一步走上总统的位置。我们学佛人在处事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小的绊脚石，小的挫折，这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避免的就是自己暴躁的脾气。只有把自己的脾气温和下来，才能让你暴躁的心情平静下来。记住了，暴躁的时候你一定会做错事情，而平静的时候你会拥有理智，用佛心和智慧来分析思考自己的人生，不做冲动之事，不做后悔之举，打好自己手中的牌呀。达芬奇画画是从一只鸡蛋开始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变换着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一定不会低于一万个小时，从而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你们这里有知道达芬奇是谁吗？他就是，那当然是画家了，从鸡蛋画起，他就是画蒙娜丽莎和最后晚餐的一个画家，就从个鸡蛋开始画起的。所以师父从这个就是告诉你们，再平凡的人，只要你肯下苦功，一定可以创造奇迹。所以我们学佛人每天也是这样，每一天念一遍经，念一点点经，做一点点善事，每天不造恶业，累积成功，常善成德，这就叫功德呀。所以一个人对财不是太看重的话，叫轻财足以聚人。对法，对自己的戒律非常严格的人，叫律己足以服人。所以一个法师，一个学佛人，如果能够守戒，别人就会服你。量宽足以得人，一个人气量很大，心量很宽的人，足以得到别人对你的尊敬。身先足以率人，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先抢着做，做功德抢着做，什么事情都自己先做，这个人足以率人，就是率领别人。所以一个不吝啬钱财的人可以集聚众人，对自己严格约束可以使人幸福，宽宏大量的人容易获得人心。凡事身先士卒才能领导别人，学佛人这一辈子一世修成，成圣成佛，说到底就是守戒忍辱精进。所以我们做人啊，打碎一个杯子再怎么流泪也无济于事，让它碎去吧，至少它没有划破你的手。丢失一件物品，你让它离去吧，至少它没有让你失去全部的财产。失去了一份爱情，让它慢慢的消失吧， 至少它没有让你失去整个天空。学会放下，懂得舍，你才会拥有得呀。师父在节目当中呢，这个回答啊这个问题，但是呢也有很多听众呢反馈，同修的哥哥脑出血手术，医生说手术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即便成功也可能是植物人。家人利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手术后哥哥身体一直好转。他说药王菩萨圣诞当天他大放生，下午就醒过来了。同修还专门去给他读白话佛法，读的过程十分钟内血压从160降到正常，呼吸困难也慢慢平稳啊，非常神奇啊！所以以后学白话佛法血压会下来。师父呢给你们说白话佛法，血压升高。下面请大家听听录音，谢谢大家。
分享一位师兄的哥哥，6月3号脑出血手术，医生手术前说手术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即便成功也可能是植物人。事情发生后，家人发了大愿力，他儿子当时就为他许愿吃全素，度5000人。病好后现身说法救度众生，运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救他。手术后整个身体一直在好转，6月5号那天睁开眼睛1-2分钟给大家增添了信心。6月9号医生找家人谈话说，这种病经济上就是无底洞，就是好了也可能是植物人。家人没有听医生的话，只要有愿力他们相信菩萨会救他的。在6月11号药王菩萨圣诞那天组织了大放生，放生现场殊胜法喜，当天下午病人就醒过来了，就是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现在放生大约8万多条鱼，许愿3000多张小房子，目前烧送了1000多张，师兄们也纷纷助缘助念。每次师兄进重症监护室探望时，给他放师父的录音和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时，他反应非常明显，每天都有很大的进步。其中一次在读诵期间，10分钟内血压从将近160降到正常，呼吸困难，一读白话佛法也就会慢慢平稳。他现在是一天天好转，医生也感到很惊奇，非常法喜。现在师兄们坚持用我们 法门的四大法宝，希望能彻底唤醒他的意识到完全康复。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很多人你给他读了白话佛法他会掉眼泪的，他知道边上你们都在助缘他，人就会有信心。从现实上来讲，只要大家都在救他，他就会有能量。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谢谢。在这个农村的稻谷地上，有一座小山包上住着一户人家，边上呢那块玉米地啊，有一户人家。这个时候呢，地里最需要的就是莫过于水了。下一场大雨该多好啊！有很多时候都没下雨了。有一个老张大叔呢，非常的心疼的庄稼，他专门仔细的观察着东北方向天空上的云彩的变化。他冲着他自己的这个太太讲了：“哎，老婆子啊，我看这场雨可真要下定了。”他因为他会看那个云彩，这个老婆呢正在忙着做饭，就附和他说：“是啊，要下雨了，真是菩萨赐的福啊！”果然，20分钟之后，雨大滴大滴的下起来了。他大声的说道：“哎呀，老天爷给咱们下的那不是雨啊，是一枚枚的硬币啊，大的一块，小的5毛啊！”突然，狂风骤起。大块大块的冰雹夹杂着雨点从天空当中倾斜下来，因晶洁光洁的那个冰雹啊纷纷落下，倒有点真的像天降钱币了。 庄家看来是没有指啊，这个哎呦糟糕，老大爷呢望着满天的冰雹，阿香挨了重重的一拳啊，惊叫起来，这冰雹不能再下了。但是冰雹根本不听他的，整整下了一个小时，把屋顶、菜园、山坡、田地全部盖满了，整个山谷啊一片白茫茫的，树木被打成光秃秃的，地里的玉米全部给糟蹋了，豌豆花七零八落，老张大叔伤心透了。冰雹过后，对着孩子们唉声叹气地说：“哎呀，如果遭的是黄风灾呀、啊，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啊！这冰雹打的庄稼一颗不留，今年我们连一颗玉米、一颗豆子也收不到了。哎，累死累活，颗粒无收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帮得上咱们的忙了，今年就等着挨饿吧。”庄稼看来是没有指望了，这个时候老张大叔才想起菩萨，别忘了菩萨是不会让咱们饿死的。所以老张大叔立刻拿起笔来写信，并准备亲自拿信到城里的邮局他去寄出去。他写的不是什么信，而是一封寄给菩萨的信。他说：“菩萨，如果你不搭救我，我们全家今年就要挨饿。我需要1000元钱买种子、买粮食，以便在地里重新播种，维持生活。因为暴灾。”他在信封上只写了3个字：“菩萨手。”但是呢，他忘了把信封的粘上。邮局里有一个雇员，他既当邮差又兼打杂，他从邮箱里取出了那封信，给菩萨的信。他看了之后呢，被感动了，因为这位邮差呢，他一直相信菩萨。为了不使这位姓张的老伯伯的信仰啊奇迹或幻灭呢，这个邮递员心中呢升起个念头，他以菩萨的名义啊写封回信给他。然后呢，他看到信了才知道，这封回信啊不是说你写一点感动他的词语就能解决的，因为这个要有一点那个给他一点钱的了，就是他要1000元嘛。但是这个邮递员拿出了自己的部分的薪水啊，但是呢他无法凑够1000元这么一大笔钱。他写了一封信，信上什么话也没有，只有一个签名啊，就是把钱呢给他寄了一点钱给他寄过去，最后签名呢落名呢是菩萨啊。这个过去的农村大家就知道，邮递员呢就是通知他一张单子，你可以到邮局来拿信，挂号信一样的。这邮递员呢把信呢交给他，没挂号了，站在邮局门口看这个老人家拿着，他心里甜滋滋的，因为他现在做了菩萨了嘛。老张大叔对菩萨给他的寄钱呢深信不疑的，所以呢当他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一看菩萨写的还有装有一叠钞票的时候，脸上啊一点惊异的表现都没有，他觉得哦，菩萨给我寄钱来了啊。他把钱数了一数，生气了，难道连菩萨都会出差错？难道连菩萨都会克扣我所需要的金钱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嘛！他猛然转身，要来张纸和笔墨，在邮局又要给菩萨写信了。上面写：“菩萨，我要的钱没有如数的收到，我只收到700元，请再寄300元，我急需要使用，下一次付款切勿邮寄。”因为邮局这帮家伙都是盗贼，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的机会太多了。有时候想做点好事，招致别人的猜忌。有些人宁肯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不愿意相信别人。佛法讲 欲利己便是害己，肯下人终能上人，就是说要多多的相信菩萨，善有善报，只要你有诚心待人，一定能够感动菩萨，菩萨就是众生啊。一个小沙弥出家修行很多年，一直没有开悟，他相当的痛苦和烦恼。有一天晚上，小沙弥去拜见老方丈，跟他说啊，些心中的苦处和纠结。老和尚对小沙弥问道：“徒儿，你知道人生有三大境界吗？”小和尚就听老师父讲了。第一境界，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最起码的第一境界是求。我们人整天活在物质的世界当中，觉得物质追求是生活的动力，每一天都是在求的当中，一辈子都被物质假象迷惑，以为有了充足的物质就能得到人生美好的生活。不少人就用尽自己一生的精力去追求财富和名利欲望，在身体即将死亡的那一刻，他也没有弄明白他为什么到人间来，应该回到何处。这一世他等于白来，世间大部分人都活在这个境界当中。第二个境界，那是缘分。有一些人在物质比较丰盛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再有钱再有名有利，虽然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快乐一些美好的物质，但是并不是让我能够得到美好的生活。你看很多有钱的人他没有很好的爱情，很多有钱的人他没有很好的这个工作环境，尤其在物欲横流的时候，人们内心常常会充满很多的多愁善感、苦闷、迷茫、忧郁、伤痛。所以一些人开始在内心精神开始求索了，觉得我求到了一些欲望、名啊、利啊、钱有一点了，我为什么还不幸福呢？他开始从精神上想得到一些宁静，逐步脱离部分的物质对他的控制，所以他会有意的选择放下一些外在物质的东西，开始想一想自己人应该回到身体本质的层面，明白自己身体修行的根基，所以慢慢的想到人不单是我要用，但是我更要懂得怎么理解，来有悟性来消化它，这个是第二境界。那么在讲到这里呢，台长讲一则小笑话，就是现代人根本不管别人的感受，就知道自己的消遣，因为很多人就是没有这种境界，所以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有一个妻子发给自己丈夫的微信，上面写着：来生我不再做你的红颜，也不做你的知己，不做你的爱人，不做你的任何人，我宁愿今生做你的手机。那样的话，你会每天把我捧在你的手里，把我贴在你的脸上，把我放在你的唇边，让我知道你的一切，了解你的所有。如果有一天你匆忙间把我忘在哪里了，你会急着四处去寻找，到时不是我沾着你，而是你离不开我，你若敢欺负我，我便死机给你看。所以要学会 珍惜别人，珍惜周围的亲朋好友，努力的精进去修复还原你自我纯洁的身体和心灵。有些人已经懂得了回归生命，进入了生命的本源，世间少数人活在这个第二的境界当中。那么你们一定要想知道第三境界是什么。第三境界就是舍。一些人内心精神修行当中已经上升到灵性的境界，终于悟到了一切遇到的人、一切事物、一切经历的情，都是为了帮自己完成这一世的修行圆满。其实每个与自己有缘的人都是自己生命当中的贵人，无论好坏对与错，看清了自己经历的一切痛苦，都是来自于头脑的判断和分别心。人再也不为一切所困扰，所以慢慢的没有了执着痛苦，懂得了调控自己内心的情绪、意识和身体，逐渐的完整合一，体会到所谓的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心灵开始成长，慢慢的成熟，知道创造奉献比索取拥有更加美好幸福。他们明白了感恩和回报是人生最美好的幸运和幸福，明白创造奉献惠及众生，造福人类，人才是最美好的幸福之道，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世间极少数人才能达到人生的这种境界，所以我们要懂得舍才会得。每一个人舍去人间的烦恼，会得到菩萨的般若智慧。现在的人脾气大得不得了，动不动就动怒啊！就在7月10号，哈尔滨一个女子因为坐车坐过站，突然她要求司机中途下车让她停下来，被公交司机拒绝之后，与司机发生争执，随后这个女子就用随身携带的包击打这个公交司机的后脑，导致司机停靠站后昏倒。这个女子下车之后还逃跑，跑出几十米就被人家抓到了。所以脾气不能太大，学佛人要理解对方。你们记住师父告诉你们一句话，冲动是魔呀。很多人离婚就是冲动啊，跟孩子讲话一冲动孩子就没了，在单位里跟老板一冲动工作就没了，买东西一冲动钱就没了。你们知道还有一样什么会没有吗？对不对啊？吃东西一冲动，吃过头了，喝酒一冲动，抽烟一冲动，命就没了。所以学会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时间都会越来越少，最终都要离别的。所以台长教你们，人生是减法，就是过一天会少一天的。从生出来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倒计时。所以有什么可难过和伤心的？就是你最恨的人，你跟他也是见一次少一次啊。所以我们应该放下，原谅他了。 无所谓了，因为最终都是离别，哪怕是你最恨的人。所以我们生命如白驹过隙，不要浪费作践。所以每一天想一想，如果你能念一章以上的人，你基本上不算浪费生命。我相信你们每人都一天超过一章的，有没有啊？超过一章的举手给我看看。哇，几乎全部了，放下。你看看你们呐，就举一个手，法师举两个手，那肯定两章以上啊。所以呢，过好每一天，不要无端的感叹，不要斤斤计较，好好的活着。有时候简简单单的过好每一天，活着就是胜利，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那才叫真谛呀。百年之后你在哪里，我又在哪里，再美好的语言你跟谁去沟通啊？因为我们都要沉睡很久很久，我们要离开很久很久啊。有的人在天上，有的人在地下。所以人生只有学佛才能解脱，只有修心才能改变命运。所以安宁平和是处理事情的第一方法，一个人要学会安宁平和。所以这个我记得我曾经在法会上跟大家讲过，安详是处事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的第一法。如果你想保护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名誉，或者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是谦退，谦虚的退让。涵容就是涵养和宽容，是做人的第一法，看破那是养心的第一法。所以啊，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行善，不用求福报，因为你只要行善，他本身善良就是福报。所以懂得善良的人本身他就会拥有福报。大家知道什么叫福报啊？就是幸福的回报，福气的回报。所以人家说你这个人有福报，实际上就是幸福的回报。所以拥有慈悲心，你就会拥有幸福的回报。你作恶啊，不管别人作恶，你也不要去惩罚他，因为恶人的心永远是冰冷的，没有尝过温暖的滋味，本身就是悲哀。没有帮助过别人的人，没有施舍过别人的人，你活着就是一种悲哀呀。一个人可以不富贵，可以不知名，但你如果失去了善良，你的人生就失去了根本。所以播种一份善良，让人们生活在感受的美好的幸福当中，多多的念经许愿放生，好好的学佛修心，你一定活在人间的净土之中啊。他们给我的时间已经过了，那么最后要跟大家说两个笑话。说不说是我的事，笑不笑是你们的事。今天晚上笑话的特点就是一个比一个精彩。先来一个不精彩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个人暗恋了他两年的姑娘啊， 结果呢，这个暗恋两年的姑娘来找他借钱，说还学费贷款。结果呢，这个人呢就忽悠了他的父母亲，拿了8000多块钱来借给了他。结果4年过去了，他到处去告诉别人说：“哎，这个女同学呀、啊，这个同学非但那8000块钱他没有还我，现在我每个月的工资还要交给他呀。”不大好玩是吧？那不讲了。这个接下来一个一定会笑死你们的。刚刚为什么不是太精彩？就是怕你们笑了噎不过来。接下来一定笑死你们啊！啊，这个女人太有才了。丈夫出外打工赚钱，花天酒地。给自己家乡的老婆写信，亲爱的老婆，现在经济危机，我的收入受到影响，生活物价上涨，没钱汇给你了，我就汇给你100个吻吧。不久，妻子回信，亲爱的老公，吻已经收到，开支情况如下。给孩子的校长20个吻，孩子上学不用交学费了。给一个电工10个吻，家里不再断电了。给水管员10个吻，不交钱我可以用水了。我给村长10个吻，村里没有人敢烦俺了。我给了隔壁牛大哥50个吻，我和孩子吃不用掏钱，他还替你种地。就说到这里吧，不吻你了，能省一个是一个，如今啊，用吻的地方太多了。这叫报应如影随形。这个怎么样啊？这还可以啊，还可以，明天再给你们讲。好，谢谢大家，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好吧？那个，我知道很多佛友非常的开心，就是晚上说，哎呀，天天晚上下午能够跟师父见面啊，实际上师父也是非常法喜充满，跟大家在一起。那人生讲的是什么？就是个缘分了。其实你们想想，你们跟师父能够这辈子这么有缘，前世一定是更有缘分啊！你们有一个佛友在后面拿着一个手机呢，把自己家人的这个照片放在那里呢，其实都没问题啊，加持也会有，但是呢就不要晃，听得懂吧？因为你把这个家人这么晃啊，他头会晕的了。因为不但